今天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今天做一个特辑，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访问到亲子天下丛书的主编张淑琼小姐和泛科学的总编辑郑国威。这个要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一部从日本引进的杂志。我们要如果称它为杂志的话，也就会期待它是一个礼拜一期，一个月一期，还是两个双月刊，还是季刊。但是好像这一本杂志它的整个运作逻辑也不太一样。同时这一部杂志也在这个发行的时候，每一期都会制作一个科学，我们称之为道具吧，说玩具有点轻忽了，这个道具玩具，也就随书附赠给这个读者。这本杂志大人的科学，但是小孩可以看。台湾发行中文版，我认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亚于当年科学人的引进啊。现在有很多的科学杂志，比如说包括了科学人、科学发展月刊，还有这个 BBC Knowledge， 各有特色，有的是本土制作，有的是从美国引进，也有的是从英国带进来。现在日本也有这样的杂志，而这个杂志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呢？我们先请这个亲子天下的丛书主编张淑琼小姐为我们介绍一下。张小姐，
很高兴有机会在这边介绍这个刊物。这个在日本其实已经畅销很多年了，应该说今年是第十年，因为从2003年开始。老实说要推更早，因为之前有一个就在日本，其实是大概1960年左右，他们畅销了一个叫零年的科学。
那零年，
对，零年，因为是给小孩子的，给小学生。然后同时它是一样的形式，就是说有杂志，然后有附一个所谓的道具或玩具。那当年很受欢迎之后，很多的小孩长大之后他们很怀念那个商品，所以等到他们长大，他们大概到三四十岁的时候，或者是他们长大变成爸爸之后，他们或是爸爸妈妈之后，他们就想说，诶，有没有可能在复刻做这样的商品。所以等于是到了2003年之后，大人科学就正式开始，而且这里头有很多东西是当年的产品的复刻。
原先这个杂志是叫
零年的科学。
零年的科学是在大约几年到几年的时候？
大概在1960年左右，在日本很热。
是，也是战后起来的一代。
对。
也就是当那一群孩子的这个长大以后。
是。
恐怕也有一点传承或者怀旧的，是算是不管是情感或者是意义上啊。
对，上次这一群杂志的编辑，他们大概有4个5个编辑到台湾来拜访我们出版社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都是小时候曾经有经过这个时期，就是零年科学，他们因为太喜欢了，一路一路到现在。但有趣的是，他们中间很多人并不是学科学的
啊，
他们后来是学文科的。
是。那么你刚刚提到了玩具或者是
道具，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目前在台湾已经出了两本、已经分别有两样东西可以非常吸引他的小读者和大读者。
是，其中最受欢迎应该在台湾其实知名度非常高，因为我们发现他之前不管在博客来在成品，甚至很多的通路像基于国物都卖得非常好，是这个双眼相机，35厘米的双眼相机。那双眼相机很多人组装，在组装过程中就看技术好不好了，有人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组装完，有些人可能要花长一点时间，但最终我们现在太习惯用数位相机了，
是
要让你照相的那一刹那不知道它长什么样，要等到洗出来才会有惊喜。我觉得这个经验值对很多人来说还蛮特别的，
是，
所以这个在台湾一直销售是非常好，在日本也是如此。所以一个是这个双眼相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想了半天，然后总编辑又说 我觉得扫地机器人不错，
嗯，
因为我们觉得
扫地的机器人，
对，扫地机器人，桌上型的扫地机器人，它可以在那边绕啊绕啊，然后感觉上，你知道我们出版社很多是家庭主妇嘛，他就想说，哎，这个不错，买一个扫地机器人，所以我们最初推出的就是这两个，嗯，
两样东西，送给读者，他表示这个他也要放在售价里边，是吧？
嗯、是，
可能不是太便宜。
嗯，不是太便宜。
所以你们这个杂志事实上也不该被视为是一个单一的纸本的、嗯、传递讯息的杂志而已。
嗯，
它还包括了如何去实作。
对，
这个实作的过程，我想我们请这个这个郑国威先生，也就是泛科学的总编辑，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个我们叫玩具吧，它对于这个纸本的杂志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好，这次是蛮高兴的，知道大人的科学引进到台湾来，然后也就因缘巧合能够跟亲子天下来合作。
是，
那因为它就是说我们单就这两期的附录品来说，因为其实这蛮难讲，因为你可以说它是买杂志附赠的道具，也可以说其实大家的目标其实就是直接去买一个道具，因为其实在中文版引进来之前日文版就卖得很好了、
啊、
那很大部分人看不懂日文，但是就去买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道具就很
它有个操作的过程，而且有个实际，人家是个工匠技术嘛。
对，那因为大部分的人有就是说他说大人的科学，大部分人到可能很久没有动手做一个东西的那个经验了。
是。
那特别是说当这本杂志宣称说它可以用一个那么轻薄短小一个盒装里面的东西让你做出一台相机，
嗯，
甚至做出一个可以自动闪避障碍物或者说不会从桌子边缘掉下去的一个扫地机器人的时候，
是。
大家都会觉得真的可能吗？
嗯哼。
然后就会看到网络上就有人分享说诶其实它做出来了，诶它真的可以这样子。
是。
那这两本杂志里面，我想应该说所有的这个大人的科学它的杂志的特色就是它里面很它那个制作教你制作那个过程是非常的详细的，
嗯，
有点像我们如果去 IKEA 买家具回来它一样，就是一个组很详细一个组装过程。
乐高玩具也是这样嘛，
对对对，
很详细的说明图，
对对对，让你事实上有时候看那说明图都觉得还蛮享受的，然后就是告诉你说诶你可以如何去做。那其实网络上也会有很多人分享，因为其实做出来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对于很久没有动手做的人来说，那甚至会有一些人去改装它。好，比如说把那个扫地机器人的马达换成比较强力的啊，
哦、
上面改装，说它可以追着什么东西跑啊，就是说这种东西的。对，那个相机也是一样，可以把外面加说自己喜欢的机壳啊，因为这个附录的相机它就是一个黑色的嘛，那很多人喜欢就是各种色彩的，或者是各种的、涂装的方式，对，都可以自己去玩这样子。
是，
对，它提供一个蛮简单上手的一个方式啊，就如同刚才主编讲到，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是，
但过程中会有失败，那很多人也很乐于把这个失败发布到网站上，就说、哎呀，做糟了，
他做坏了那就不做不成了吗？
好像通常又去买第二个吧。
是吗？
对，这个销量因为这样子就高起来、我不知道，要看主编。
哎，对了，
零件可以更换。
正好在这个顺便，我把亲子天下跟这个大人的科学还有刚才这个郑国威的泛科学这你分别都介绍一下，不然我怕我们的听友一下子听到三个单位这个总编辑那个主编会搞回来。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泛科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网站。
对，我们泛科学就是一个网站，英文的网站名称叫 PANSCI、对，那如果这个很多人就是
念成
棒赛，对，那没关系，大家喜欢怎么念怎么念、那我们的成立，我们在三年前成立的，也是三年前的11月、10月成立的。然后我们是属于台湾数位文化协会底下的一个。
台湾数位文化。
是台湾数位文化协会。是一个社团法人、一个小的公益组织。
是。
对，那当然我们做公益的方式比较不太一样，我们不是在做那个救苦救穷这方面的事情。我们比较是在针对数位落差、知识的落差、知识的普及这方面在做一些努力。
就你们天天是宅在家里也可以做公益，就是
某方面来说是这样。所以其实我现在在台北嘛，上这个节目，但其实我住台中
啊。
对，我大部分工作在网络上完成。
是，
对对对，因为台北房价太贵，
所以你在台中也透过网络来做知识分享或者是这 这个科学推广的工作吗？
对对对，那我们网站三年前成立之后，就是广泛的邀请台湾有在透过网络发表科学文章或者是一些科学部落客、哦、我们邀请他们来我们的网站驻站，然后也顺便去也培养了一些原本没有要写但是后来看到网站觉得蛮有趣的人、啊、也有很多料想要分享一些专家一起来加入我们网站这样。所以网站现在大概80位的作者，
是
然后
他们都有专业的背景。
对对对，然后不定期的在分享具有扎实研究作为根基的一些科学文章。嗯，
哎，这个有趣的，因为你们这个很显然不见得能够获利，对不对？
老实说是没有办法获利、啊、对对对。
那怎么去维持，或者说这个向心力完全是依靠你们个别对于科学或者是分享科学知识的热情吗？
我觉得当就我来说，老实说我不是念科学的、嗯、但我是学传播的，那我对于科学传播这个是有热忱的、
啊、
那但是我们接触的许多科学家或是老师学校教授，他们自己的确是很想要把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分享出来，
是
对于甚至是对于一些时事的评论、嗯、因为其实很多时事是跟科学有关的，核能的问题或是说
油啊
保健品、啊、
油
啊三聚氰胺啊这个塑化剂啊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台湾不断的有这些话题可以讨论嘛、嗯、那他们其实就觉得很多的媒体上没有办法忠实的或正确的呈现出这些科学的知识，
是
所以他们也很高兴说有一个平台能够协助他们把声音传出来
啊。这样的话我就特别再提醒一下，如果说对于平常看到了报纸或者是网络上电视上涉及到科学内容的报道有一些不满的听友，说不定可以到 PENSCI 去，对不对？
欢迎欢迎
PENSCI 啊，
是是，
略略提醒啊。所以你是也就借由这个热忱来帮助亲子天下来推广这个新的杂志。
对啊，因为
大人的科学
同在这个科学传播的领域嘛，
是
我们知道大人的科学要出版之后都很高兴，
嗯，
所以一方面我们也主动接触他，一方面他们也主动接触我们、
啊、
所以就牵起了这个良缘吧。
是刚才提到有赠品啊，那你做坏了几个赠品？
我之前日文版做坏过一次、
哦、
中文版就没有做坏了。
照相机也做出来了
啊、照相机做出来了，
机器人也做出来
了啊、机器人还没做
啊、
对，第二期还没做。
是，
对。
接下来我们好像还知道还会有，就是往后再延伸下去、嗯、还会有各种赠品，我们先把赠品说一说，提、
嗯、
起大家的兴趣。
嗯、OK， 第三期就是11月要出版，就是仿生兽。
仿生兽、
就是、对，太奥扬森，它应该是比较模拟人的这种骨头肌肉的运作方式，做成一个是靠风力就可以运作的一个仿生兽。
它是一个比较活动的黄色小鸭。
对，会动会动，对，是。然后12月份有我自己最喜欢，我同事常说就是电子积木。
电子积木，
对、啊、它是用积木的形式，你只要拼成，只要那个电路回路是没有问题，你就可以做成扩大器啊、变收音机啊、变成闪、
哦、
讯号灯啊，各种都有，我觉得非常有趣。
但是你拼的时候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七巧板，或者是
当做一个，对，因为它会告诉你说哪些图形拼起来，然后再加上一点点辅助道具，你就可以变成扩大器、
哦、
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所以好像收音机啊、扩大器或是什么像交通号志，这些都有可能。我自己非常喜欢，我非常期待它会出来。
可是你马上从11月出了以后，12月就接着出吗？
对，12月接着出、
这个出版的节奏跟速度、我们等一下要稍微讨论一下，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98 新闻台，11月5号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今天做一个特别的介绍，介绍的是《大人的科学》这一本新的杂志，访问的是亲子天下丛书的张淑琼主编和网站泛科学的总编辑郑国威先生。刚才访问了这个主编啊，主编我们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 日后还会有一些陆陆续续推出的，但是它好像有一个节奏问题。
对，
这个杂志在日本，《大人的科学》，你说发行了将近十年了，
十年，
有大概40期，
四十期，
表示它也不见得，大概平均可以说一年四期，
不。因为有时候看主题，还有因为要开发这个所谓的玩具或道具，
对那个产品，
那个开发的过程是不是那么容易？
是，所以它，杂志本身可能不见得有实际的时间压力，但是开发产品这件事就 follow 它就是了。
是，因为我们实际问过说这个杂志发想的过程大概多久，我们以为要很久，他说一个半月，他们想清楚了就开始邀请人。
嗯哼，
所以重点恐怕不是杂志本身，但杂志很好。其实我一直，我知道这个道具很好玩，但是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杂志的时候眼睛都亮。因为怎么样能够从一个主题能够讲得很清楚，而这里头又有软的吸引你进来，又要有硬的知识，
是
软硬中间怎么样调配，当时我们其实是看上了杂志，觉得杂志，因为亲子天下本身是做杂志的，我们对它能够把一个主题做得很，就是用各样的方法把你吸引进去，这是很厉害的。
而且这个看起来也提供了这种对某一个主题有兴趣的读者，使得这个读者变成一个客制化的主人翁，
是。
然后我喜欢相机，我喜欢机器人，我喜欢关心，
是
啊，
是。
既然讲到关心，哈，你刚刚说12月号有星象仪，
12月份我们会出一个投影式的星象仪，那个星象仪你放在房间里头，够暗的房间，应该说全暗的房间，它会投出满天的星星。所以你会知道
就可以辨认，
对，你可以辨认方位，对，
是，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星象仪应该是他们销售里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在日本已经有十年的销售经验，而这些产品也是日本方面开发出来的，
是，
所以你们要去把这个材料原封不动的引进，还是说你们要重新制造？
材料的部分我们是跟日本定制，就是等于我们下单他们运过来，
是
你打开买过来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完整的，就是这内容物全部是从日本过来，杂志是在台湾做的。
那表示你们现在要跟日本慢慢的要开始有一个节奏出现，
是
一年大概你准备，对，一年要出还是四期吗？
老实说我们并没有打算一个月一期两个月一起这样的节奏，但我们在想到底哪些东西适合台湾的读者，所以应该说最初的这个五项的选择当然有指标性，比如说在台湾卖得很好的或者很受欢迎的，但是老实说我们当时也有我们自己内部就是亲子天下的人投票的，那接下来的我们可能希望就是说读者你给我们一些回应，你想要哪一个，比如说很多人都跟我们说那个电子吉他很不错，我们也许就会考虑。
等一下，他们还做电子吉他吗？
对，是。
那你这一期要怎么卖呢？
它就是一个小型的，老实说你还是一盒啊。
还是一
个小的，运过来的时候还是一盒，是一个比较缩小型，然后他们就是当然有那种很贵的啦，我听说有射箭筒子，据说要10000多块吧，那种我们
射箭筒子，
就是那个小人真的会拿箭然后就射出去还有端那个茶水的筒子，据说也是复刻版很有名的
啊。
但我们有一些会看台湾的状况，但我们很想要选一些台湾的读者就觉得说我很想要这个，请出这个给我。
读这个杂志或者是在操作这些个制作这个制作产品的时候，我想请问郑国威先生，你是一个不管怎么说是科普这个知识的爱好者哈，
是，
你有没有想过台湾本地哈有可能生产出哪一些符合我们自己要求而且又具有科技或者是科学背景的人愿意动手做的玩具？
这是好问题啊，因为其实不管是大人科学引进来之前我们都会讨论说那台湾要做什么东西
是
对，那刚才主编也讲到他们日本有一些比较高价，那个是符合日本文俗这个民俗的，
像端茶童子、
端茶童子这种东西，
我估计大概就是日本人是吧？
对啊，那台湾可以做什么东西呢？但之前有就是随便聊过啦，就是那种 也没有办法做出那种很小的，嗯，的那种 Odobai， 然后是很台湾风格的，
机车，
对对对对，很小的，嗯、就是因为就觉得那很有台湾味这样子，啊、对，不过其实做起来其实它就会很像玩具，但实际用途好像不高，
是，
对，那。不知道诶、欸、其实这边也很想问主编说会不会有机会跟日本的那边谈谈看，就是说诶、嗯欸、他们做个台湾特别版，然后就是用
让他们做，让他们发想啊，
他们加进来嘛，因为他们有这个经验。
我倒觉得你们可以在杂志里头呼吁你们的读者，
是
每一期都给他半个 page 来说，我希望能够哪一些，
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有调查，就是读者大调查，但关于端茶童子这个产品，他们有特别、嗯、日本方面是说他们可以人物造型上台湾化，我们就想说嗯，可是我们好像不是特别非常喜欢这个产品，但我倒是觉得我们那些老师，我们中间有一个中文版的，有大概16页左右的内容、嗯、是请台湾的国小老师、国中老师跟高中老师，我们会常请他们来开会，或请他们写一些文章。嗯，他们可是非常有兴趣要组团到日本去。哦，他们很想去参观学研这家出版社，
是
因为他们想要去表达一下他们想要在做什么其他的可能。
嗯，你正好把我下面的问题问到提到了，也就是这个杂志大概整个大概100多页吧。嗯，中间至少有一台是在地。嗯，就也就是台湾自制的，
是
16个 page。那这个原先这个杂志，原先你拿掉的那些是什么样的日本材料，嗯、以及你放进来的这16个 page、嗯、又如何形成一个在地化，不管是论述也好，或者是报道也好。嗯
哼，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个中文版，这个比较后头一点，嗯、有一个漫画的单元。我们当时也在考虑漫画到底要不要留，因为他讲的东西很奇特，比如说关于塞车啊，一些数据的统计，或关于感冒流感的传递，当时我们也在想这到底要留或不留。那老实说，我们抽掉的内容应该是说跟整本杂志的主题是不相关。嗯，它比较像有一些部分是他们大概每一期他们会机动性的做一些小的策划跟主题。
是。
那当时我们觉得它只要跟主题没有这么大的相关，我们就会想办法，就是说想要释放一些空间给台湾，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人科学能够跟台湾的环境能够勾上连接上关系，
是，
但并不一定要跟教育啊或是考试制度有任何的关系。那我们想要邀请，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如果我们要做大人的科学，那我希望它有一部分是在地化，这个要回到整个亲子天下在一开始我们做我们的出版品的时候，我们立定的目标就是 50% 自制一开始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我可以翻译别人的东西，但最终还是希望有自己做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到大人科学，我们其实在找中间有任何可能是台湾自己的创作者加进去的东西。
嗯， 但是目前没有达到这个比例嘛，而且我看包括像兴奋剂的这个漫画，
是
那个应该好，那个不是在地自己做的吧？
那不是，那是日本的漫画，
是日本的漫画。我看
日本的漫画，应该是说在这整个刊物中间，目前能够努力的是先跟先有大概16页，这也跟整本杂志的限制有关系。
嗯哼，
因为这杂志里头有些东西是可以抽，有些是不能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可以抽的部分大概有16页左右。
啊，
那从这里再去邀请，比如说台湾的这些老师们，就从小学的阶段怎么样跟比如说像照相机跟光学有关系，做一个小的照相机或其他的在科展中间可能的延伸主题。
啊哈，
像这样做一些些连接。嗯，
诶，我倒期待这个杂志如果推广之后，除了做玩具以外，能够广泛的让更多也许没有机会代表学校参加科展的孩子们，能够自己觉得在家里边办了科展了。
是，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11月5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做一个特辑，关于一本刚刚登陆没有几个月的杂志《大人的科学》。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大人的科学不会是一个按照一个月、两个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样发展。可是看起来他是随时在号召的那个，既想动手，又对于知识和科学知识、科技知识的普及有强烈持久兴趣的人。那么你在你们心目之中，两位都可以谈一下，理想的读者。大概是什么样的读者，就是他大概要对科学有一些怀抱着哪一些期待或热情。
我先回答。其实很多人啊，对亲子天下出大人的科学，老实说，觉得非常怪。那么
怕你们赔钱。
是
是不是
应该是说大人科学。就我们了解，原先的市场大概就是比较多是大概二十几岁以上，
是
对科学有兴趣或对动手做有兴趣的一些读者。那这个恐怕并不是亲子天下的目标课程。那我们很高兴，我们这一次不但这一群人他们知道有中文版之后纷纷就来购买之外，更有一群人，就是当时我们设定了一个可能的读者，叫做爸爸的玩具。亲子共玩的玩具，
是
就发现确实有很多亲子一起，所以应该是说
是爸爸想玩，借着说要给孩子买一个科学的玩具。
我猜比例是很高啦，但是确实应该这中间也有很多是买回去给小孩玩，但你知道那组装的过程，恐怕要小学高年级以上才有办法，因为它有一些东西确实需要大人来帮忙，
是，
所以应该说我们知道他原先的课程恐怕是二十几岁到三四十岁左右的这一群人，可是我们其实在设定的时候希望更多人透过这个可以动手做，又有一点在主题就杂志设定上有生活化的内容，
是
而且有硬有软，透过这样的形式让科学可以不要那么远，可以跟生活贴近一点，比如说相机，我们都有相机啊，只是不同形式的相机。扫地机器人，我们都会打扫，有些人对机器人有兴趣，但扫地机器人有没有可能拉近那个距离？
包括我刚刚可以补充一下，你刚刚提到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看这个杂志的时候，我发现它不是说只有光学问题，
是
它还有美学教育，也就是说你怎么去在照相的时候，在长方的镜头长，比如说。高比较长，这个高边比较长，这个左右边比较窄，这或者是正方形的这个构图，应该怎么样取景，
对，
怎么样结构，
对，
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很多很多重的视野哈。
是，
另外这个泛科学杂这个网站的总编辑郑国威也在现场，我觉得你也可以谈一谈你所了解台湾的哪一些强有力的有热情的这种科学社群，那么这些社群它的发生是怎么样，你接触又如何，而这些人又提供给我们像我这样的一般的这个对于科学非常浅薄的有一些什么样的刺激。
OK， 如果说就我观察的话，我觉得现在台湾有三个蛮主要的一个科学社群，那我先不讲学术里面的哈，那在象牙塔之外呢，有一群科学社群呢，就大部分就是在我们泛科学上出没这些作者，那他们可能大部分是大学教授，可能是比较年轻的教授啊，助理教授，然后他们很愿意去把他们知道一些科学知识，甚至对一些时事上的科学评论分享出来，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国中国小好到大概到高中的这样子的科学科目的一些老师们，这些老师们我们有接触啦，但是还没有这个荣幸能够都邀请他们到我们网站上来分享。那当然很高兴知道大人科学就已经能邀请其中几位到来替大人科学写稿这样子。那我参加过这些老师他们的聚会，老实说都是完全自发性的。然后他们在暑假寒假或是周末假日就自己聚集在一起，然后各自来分享说平常做的一些科学的教具，
自己研发
自己做的，就是说 就是其实他们一些科学教具都很精致，可以就是集结成台湾版的大人的科学吧，我觉得。对，然后这些东西他们如何设计出来，在课堂上面让学生去了解一些科学的原理，
是
不管是生物课的也好，这个
理化课、
地球科学课的也好，他们都自己去设计，然后互相交流。因为一个人设计，如果其他老师也都知道的话，可以省工嘛。甚至不只是一些教具，甚至一些多媒体的一些内容、动画，我觉得这些老师是有够认真的，而且。我一开始以为就是少数一些老师，其实我发现是每个县市都有
啊，
都有一批的老师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全省全国啊齁都还有这样子的一个集结，
是
其实蛮让人感动。那第三个的话，我想就是现在比较刚新兴的一群 maker 的社群，我们说这种创客maker,
maker,
从每
自己动手，
自己动手做，然后要大家一起动手做这样子。
嗯，
对，但大部分其实是
一般啊，除了这个杂志之外，一般他们都 make 什么东西呢？
因为其实我们拜访过很多这种 maker society 或 maker community,那他们做的大部分都跟一些电机会比较有关系。
嗯哼，
比如说是用一种一些自制的电路板啊，或者说做那个 3D 打印的模型啊，或者说自己把一些这不是说庭院的洒水系统自己制作出来啊，就是可以远端的用 APP 来遥控啊，比如说自己出国了那我要遥控家里的洒水系统，那就 APP,就是我家里就会洒水了
啊，
就各种的，或者说家里的电灯如何去把它智慧化的控制，就自己去动手做。有些东西当然你是商业，你是可以去买到的，
嗯，
但是那个没有乐趣。所以说这群 maker 要自己动手做，这其实我觉得他们也很符合这大人科学的一个宗旨跟精神。只是他们做的那个东西就更不是玩具了，很多东西真的是为了创业而做的。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未来大规模开发，自己先做出来，做了之后，这个投资者可能就有兴趣。所以说有这样子的三个蛮特殊的社群这样。
哦，我从你这样一讲，我就发觉我对于台湾的很多人的了解还太浅薄啊，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用出国以后用 APP 来控制自己家的花洒的。
老实说，你觉得这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或许他叫邻居帮他洒，或者说叫自己还在家里就，可是他就是想要自己做。
对。Maker, 哈。
对。
哪一天我们来开发这些人到底在哪里。最后我们还有20秒钟的时间，谈一谈你们个人用10秒钟告诉你们对于这本杂志的下一步的期待。
下一步的期待就是更多人让觉得科学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愿意爱科学动手做，并且喜欢知识。
你用掉他的时间，赶快，
真抱歉
好那各位
开车在等红灯，不能低头玩手机哦。